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今年是德国外交部设立专职协调大西洋关系40周年。八月中旬，德国将出版名为《打造新西方》的专业书籍，讨论北京崛起的挑战。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要政治家警告，中共对全球经济、人权和未来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呼吁德国在战略上与美国联手抗衡北京。据商报报道，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共同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在书中表示，中共不单是一个谈判伙伴和竞争者，而且是一个制度的对手，这一点欧美立场一致，因此双方必须推进数字化进程，并就新技术的标准达成协议，以向中共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德国国防部长康坎鲍尔提出警告，不要过分依赖中共的经济实力。他说，有地缘政治野心并寻求强大主导地位的中共几乎不考虑实行开放的社会、人权和积极的民主，并不会希望供应链能够公平整合，同时会想获得对市场和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政治行动的控制。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在马里兰大学先进制造实验室发表一份题为《国内振兴作为外交政策优先选项》的演讲。他强调，投资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将保持和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并让美国能够开展实力外交，有效驳斥中、俄等国政府所谓的美国衰退论。布林肯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国会参议院正在接近达成一项与中共竞争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这项法案将为美国的基础设施更新和兴建提供10,000亿美元的预算。他在演讲入面多次提到北京。布林肯说，当我们谈到竞争对手，我们经常会讲到中国。它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在投资基础设施增长、创新方面，他们都在全速前进。而且中共和俄罗斯等国政府正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宣称美国在衰退，让其他国家在威权和民主世界之间作出命运和未来的选择。同时他也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要进行投资基础设施和重要性。在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案进行尾声之际，中共官方礼拜二驳回了一宗加拿大公民涉嫌走私毒品案的上诉。据辽宁省高级法院8月10号对加拿大公民罗伯特·路艾德·谢伦伯格走私毒品上诉案进行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并上报中共最高法院核准。《华尔街日报》称，这一宗案件的地缘政治意味已经更加突出。据辽宁省最高法院官网报道，在2018年11月进行一审的法院曾经判处谢伦伯格15年监禁。他在重审中，检察官指控他是一个国际毒品走私团伙的主犯，而不单止是重犯。宣判后，谢伦伯格不服，提出上诉。辽宁高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这件案，认定一审的事实清楚，于是维持原判，判处谢伦伯格死刑，并报请最高法院核准。据悉，加拿大使馆的官员亦有到场旁听。年近40岁的谢伦伯格在整个法律程序中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外界认为这个显然不单只是一宗普通的刑事案件，更多的是加中两国的政治角力。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月刊视讯专访，台湾总统府礼拜二公布完整内容。在外界最为关注的对中政策，蔡英文表示，台湾政府对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采取维持现状的立场，亦就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亦不冒进的政策。蔡英文首先讲到，中共近年来显露出极大的企图心，急速扩张军事力量，并以经济作为武器，扩展攻击性的战狼外交，为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 蔡英文说，从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可以看到，今年四月美日峰会展现出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态度，六月在英国召开的 G7 峰会中亦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蔡英文总统特别提出表达感谢，他说这个对持续扩张军事的中共而言亦是送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充分证明破坏台湾海峡现状的并非台湾，他今后亦会同理念相同的国家进行交流与沟通。根据市场卖空投资专家卡森布洛克礼拜一指出，投资者故意无视中国市场一直都存在的风险。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浑水资本首席投资官布洛克当日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认为过去十年来投资者对北京反复无常的政策环境基本上是只眼开只眼闭，因此这一点现在正成为一些投资者的痛处，但这个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众多风险之一，而投资者却没有去考虑。他认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股票相对于美国公司的股票应该要有很大折扣，但我们经常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投资者喜欢向自己讲述自己想听的童话故事。此外他亦提到，好像在最近迷因股热潮之后，如果他们看到 Reddit 用户在讨论某一笔投资后，该公司会迅速做空。布洛克说，我们不再忽视这一点，我们非常了解散户交易员在什么地方鼓动什么事。据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的中期通胀预期在七月份升至八年来的最高点。根据九号的调查，消费者对三年期通胀的预期从六月的3.6%升至七月的3.7%，是201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对中期内物价上升的预期最高，通胀预期中值是5%，而40岁以下的人群预期升幅最低，是3%。如果按收入分类，收入低于50,000的人通胀预期最高，中值是4.7%；收入超过100,000的人预期最低，中位数是3.1%。与此同时，调查显示对明年的通胀预估中值在七月份仍维持在4.8%的高位，而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收益预期达到2.9%的纪录高位。这项基于1300个家庭轮流参与的消费者预期调查，对于美联储官员权衡通胀前景以及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塔利班礼拜日攻陷了第六座省会城市和多座边界城镇和贸易路线之后，美国强调捍卫阿富汗要靠自己国家的安全部队。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在8月31号结束，阿富汗人民必须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不会让另一代美国人陷入这一场已经持续20年的战争。在外国部队撤离之际，塔利班正加紧攻打阿富汗政府。礼拜一他们又拿下北部沙曼江省的省会艾巴克市。美国务院礼拜一表示，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尔哈里勒扎德已经前往卡塔尔，他将要求塔利班停止军事进攻并通过谈判解决政治问题。艾巴克市议员吉亚表示，塔利班正在与阿富汗部队交战，要拿下警察总部以及省长的办公区，多处已经落入塔利班手中。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说，美国对这一趋势深表关切，但阿富汗安全部队有能力打击叛乱组织，同时在严峻的形势下，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周末已经敦促美国公民尽快离开阿富汗。澳洲各界呼吁政府订定更高减碳目标的声浪越来越高，但保守派总理莫里森礼拜一坚称澳洲在应对气候变迁上做得够多了，拒绝提高目标。他说， 澳洲尽了本分，我不会代表澳洲人民签署空白支票，同意母计划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今年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但莫里森无视美国等盟友的呼吁，不愿意订定减少或抵消碳排放的正式目标。相反，莫里森试图将注意力转移到开发中国家和新科技的必要性上，他认为这个才是解决危机之道。他表示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必须将焦点放在技术性突破上，这个对改变世界和改变我们的运作方式来讲是有必要的。据报道，澳洲国家党联邦参议员卡纳凡形容联合国的最新气候报告是危言耸听，还说撰写报告的小组总是警告天要冧了，但从未真的发生。美国阿肯色州州长礼拜一表示，州内加护病房床位目前只是剩下8张，全美新增染疫和住院人数创6个月来新高，儿童亦无法幸免。专家表示 Delta 变异毒株比 Alpha 更容易传染给儿童。根据公共数据统计，全美已经连续3日平均每日新增10万人染疫，过去一个礼拜增加 35%。 而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和阿肯色州是过去一个礼拜人均新增病例最多的州。美国各地染疫住院的儿童人数亦在上升。专家称这个是由于 Delta 变异毒株比最初的 Alpha 变异毒株更容易传染给儿童。共和党籍的霍勤森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他有很多选民因为受到疫苗假消息影响，迟迟不愿意接种。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资料，佛州昨日新增28317人染疫，创下单日新高，入院人数亦已经连续8日创新高。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数据显示，截至10号上午11:21，美国累计确诊数达到35,947,913例，死亡人数达到617,318例。拜登总统9号针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政权实施新制裁，指控他不惜代价用非法手段来掌权，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同一日，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扩大至2006年以来对白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对象罗列了白俄官员、企业主管和公司行号，包括银行、国防、能源、建筑和运输。同样成为制裁目标的还有白俄罗斯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遭控协助洗钱、逃避制裁以及未能保护白俄罗斯运动员免于政治歧视和镇压。白俄女子田径选手齐马诺斯卡娅在东京奥运期间寻求庇护，以避免被迫搭机返回国。她声称在批评教练后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波兰副外长8月2号已经向他发放人道主义签证，支持卢卡申科政权的知名企业主管，以及包括私人银行 Absor Bank 在内等15家公司亦同样受到制裁。英国政府亦宣布将拒绝让白俄的航空班机飞过英国领空或降落在英国，并以白俄罗斯持续破坏民主与违反人权为由，扩大金融制裁范围。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资深主义胡安·冈萨雷斯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知，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访问巴西期间，对巴西 5G 电信网络中的华为设备表示担忧。他说仍然担心华为在巴西电信基础设施中的潜在作用，并补充说华为正面临半导体供应链的重大挑战，这个将使华为的国际客户陷入困境。据报道，美国以安全为由反对巴西使用华为设备，但巴西电信公司已经建立了主要使用中国组件的电信网络。但是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亦都反对华为，称华为和中共政府共享机密数据，但由于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博索纳罗面临着来自工业界和政府内部的阻力。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国家、180多家电商公司，其中包括数十家全球领先公司加入美国推行的干净网络。美国政府倡导的干净网络旨在打造安全的 5G 网络。8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巩固海上安全问题召开视频连线会议。美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中共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欺凌行为，他并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冲突将对安全和商业产生严重的全球后果。布林肯说，我们已经看到海上船只之间的危险对峙，以及为推进非法海事主张而采取的挑衅行动。美国政府对恐吓和欺负其他国家合法获取海洋资源的行为感到担忧。布林肯表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捍卫他们同意遵守和平解决海上争端规则，而不单只是南海岛屿和水域的声索国。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表示，海洋领域已经成为新一代挑战的舞台，他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加强合作以应对这一问题。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亦都说，同印度一样，英国亦有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太地区愿景。这个就是为什么英国最近的外交、安全、国防和发展政策综合审查，阐明了我们对印太地区的重视。